今天早晨跟弟兄姊妹交通一个题目啊，讲到与世界分别。我想我们看到这个题目，大家心里面不要紧张啊。神没有叫我们要出家，要离家出走到山里面去住。圣经上神只叫我们脱离罪恶，神不让我们被世界被罪恶所玷污，所伤害。但是神从来没有叫我们要离开这个世界。甚至当主耶稣在临走之前，他为我们祷告的时候，他还是说：“我不求叫他们离开这个世界。”但是神却叫我们在世界，却不属于这个世界。我们虽然在世界，但是我们却胜过这个世界啊！所以在这是这个题目对我们来说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啊！我记得有一次我看报纸上，他说在美国有几个题目是在教会里面最不讨好的啊。就是任何讲到撒旦、讲到罪、讲到死，或者讲到要人去对付这些世界的享受这一类的题目是最不讨好的题目啊。所以你讲这样子的题目的话，大概在你们教会的 parking lot 就看不到 Benz 的车子看不到这样子豪华的车子。这是记者讲，不是我讲的弟兄姊妹，我们感谢主啊！我们在主的面前，我们希望说，我们既然信主，我们就玩真的。我们既然神给我们这么多的应许，我们就希望神的应许能够实现在我们的身上。那世界在我们身上，那常常有一个隐藏的权势，在这里非常严重的伤害我们。这是为什么圣经上告诉我们，我们需要与世界有分别。那不是指的这个外面看得见的世界啊，那这是我们底下要开始交通的。所以当我们要交通到与世界分别之前，那有一件事情我们要先解决，到底什么叫做世界？到底什么叫做世界？那么在英文圣经里面，我们知道在新约圣经里面讲到世界常常用 the world 去一个字就这样表达。那么在希腊文里面，这个 cosmos 这个字，那么它的动词它的动词是讲到装饰，讲到装饰化妆。那么名词呢就叫做世界。所以其实这个世界的这个意义本身已经从这里可以让我们揣摩到一点。那么圣经上这个 cosmos 在新约里面一共出现了186次那么基本上我们可以分了好几类，但是最简单的分法它讲到三种的情形，最简单的情形。那第一个是讲到神所造的这个宇宙万有，这个世界包括我们的地球花草树木一切的东西，我们看得见的我们可以体会的，那这是神所造的。那么圣经上告诉我们，神所造的一切神看都是好的，对不对？所以整个万有的这个物质的东西其实是从神造的它的本质其实原来是没有所谓的好跟坏，是神愿意赐福给人，是神用他的智慧所造出来的。那第二方面呢，这个世界讲到世人，世界上的人世人，讲到世界上的人。所以像圣经上讲到的神爱世人或者我们讲到的这个世界这个世界上所有的人这个圣经上有的时候也叫做世界第三方面的这个世界是我们今天特别要讲的，是指的在这一切看得见摸得着的人事物的背后，有一个看不见的但是却是有组织有目的非常有计划的一个体系存在这个东西，这个体系，这个 system 它非常有组织，非常有计划，而且他带着一个目的。什么目的呢？所有爱神的，所有跟神发生关系的，他都要想办法想要来破坏他。而这个 system 这个我们所说的第三个世界的意义，他有王的所以当主耶稣在地上的时候，他说到这世界的王将要到，他在我里面毫无所有。主耶稣讲到这世界的王他受了审判，所以这个世界他是有王的。在哥林多后书第四章第四节也告诉我们，他说世界上的人被这个世界的神，这个世界有一个神的，就这个是我们所说的第三种的这个世界，这个看不见的世界，他有王，他有神，他是一个非常有系统的一个这是非常有组织的一个 system。 就约翰一书第五章在那里结束的时候，约翰告诉我们，他说整个世界现在都伏在那恶者的手上。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要知道这是我们今天要讲的第三种的世界那佛教或者其他的宗教觉得人要离开，要出家要离开这个世界，那其实那个是一个错误的方法。 人可以离得开了这个物质繁华的世界，但是世界还是在他的心里面，那世界在那个看不见的境界的里面还是在那里管辖人的。那弟兄姊妹，这是圣经上讲到我们要与世界分别，特别讲到我们对这个背后那个看不见的权势我们要有的认识啊，它是一个权势，它是一个力量，它是一个有计划的组织，它是一个活活的一个 system， 它在这里有计划有目的的破坏一切跟神发生关系的事情。所以弟兄姊妹，所以我们今天在地上，我们基督徒常讲不要犯罪，我们很容易明白，连世界上的人也讲不要犯罪，因为罪是一个很明显的东西，杀人、强奸、犯火啊，这些我们都不太会去做的，对不对？我们知道它是罪，啊，弟兄姊妹，世界人却没有想到要去抗拒它，啊，这是仇敌，一个是硬的方法，一个是软的方法啊，好在不知不觉的里面让人远离神。所以我们刚才讲的这世界第三种所说的世界，它在我们身上一直做一个工作，要来影响我们跟神的关系，要来破坏我们的生命，要来干涉神的计划，这个叫做世界，我们所说的第三种的世界。好，我想我们看一两节的经文好不好，那个约翰一书，这是我们今天要背诵的经文，非常非常重要的经文，约翰一书第二章两节的圣经，346页，346页，请我们一起来读15节到17节。不要爱世界和世界上的事，人若爱世界，爱父的心就不在他里面了。因为凡世界上的事，就像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并今生的骄傲，都不是从父来的，乃是从世界来的。这世界和其上的情欲都要过去，唯独遵行神旨意的是永远长存。好，在这里告诉我们不要爱世界和世界上的事。那约翰在这里给我们举了三件事情啊，他说世界上的事像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并今生的骄傲，都不是从父来的，乃是从世界来的。那刚才我们讲到世界的几种定义啊，这里所说的世界特别指的第三种的，因为第一个它不是指的世人，那今生的骄傲是在我们里面的，跟别人没有关系的，对不对？今生的骄傲也不是物质的东西。我们说的世界的三种定义，一个是神所造的万有，那个物质的世界，木头啊、花草树木啊、太阳啊，各种的事情，那是神所造的世界。好，那我们知道不是用在这里，那世人在这里也用不出来。在这里所告诉我们的世界，就是我所讲的那个非常有目的、有组织、有计划的一个系统。那它是另外一个源头，他在这里说到这一切的事不是从父来的，乃是从世界来的。那弟兄姊妹，说到它的源头不同，今天我们属主的人，我们里面的生命是从父来的，从天来的，但是在地上有许多眼目的情欲、肉体的情欲、今生的骄傲，他说这都不是从父来的，乃是从世界来的。所以我们要认识这个世界啊，为什么神要我们脱离。好，我们请翻到约翰福音17章，向前翻啊，约翰福音17章，我们请看14节到16节。我已将你的道赐给他们，世界又恨他们，因为他们不属世界，正如我不属世界一样。我不求你叫他们离开世界，只求你保守他们脱离那恶者。他们不属世界，正如我不属世界一样。弟兄姊妹，主耶稣在这里讲得很清楚啊，他没有叫我们要离开我们目前所处的这个世界，但是却叫我们不属于这个世界，而且呢，让我们可以胜过在这世界背后的那个恶者。这是神对我们的态度。对罪来说，神永远叫我们要跟他脱离的，要离开，要远远的离开罪人。但是对世界，神说不叫我们离开这个物质的世界，但是叫我们在其中，却要能够胜过那个看不见的世界啊！弟兄姊妹，这是神给我们的心意，让我们知道我们不属于这个世界。而且呢，当我们属神的时候，这个世界就会恨我们啊！讲到那个仇敌的权势，我们请向前翻15章， 十八节跟十九节，世人若恨你们，你们知道恨你们以先已经恨我了。你们若属世界，世界必爱属自己的，只因你们不属世界，乃是我从世界中拣选的你们，所以世界就恨你们。啊，那这是非常非常明显的，也是主耶稣临走之前他告诉我们的，他的这个世界会恨我们啊。如果这个世界爱我们的话，表示我们这个人已经是属世界的，他一定爱你的，他把最好的都给你，他把最好的夸奖给你，把最好的赏赐给你啊，因为你在为他效力。那弟兄姊妹，当我们真属神的时候，那世界在这里一定逼迫我们，而且恨我们啊。啊，我想我们再读一节圣经就好，我们请读啊，我们读两节，好的，罗马书十二章第二节，向后翻，这是我们很熟的一节，罗马书十二章第二节。十二章第二节，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叫你们查验何为神的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那这里保罗告诉我们，叫我们不要效法这个世界。那这个世界不是用的 cosmos 啊，这个世界真正的意思是讲到世代，不要效法这个世代。每一个世代都有它的潮流，那人类的历史这几千年以来经过了许多许多的世代，而每一个世代都有他那个世代特别的潮流啊。那么整个组织起来叫做一个世界啊。那保罗叫我们不要去效法他，要心意更新而变化，让我们知道什么是神的旨意。那刚才约翰一书告诉我们啊，这世界和其上的事都要过去，对不对？唯有遵行神旨意的有长存的价值，可以永远长存。所以保罗在这里劝我们要来明白神的旨意是什么啊。好，我们请再读一节圣经，加拉太书第六章。267页啊，加拉太书第六章第十四节。我听说有一次在我们家的聚会里面啊，这个渊熙弟兄提醒我们说，这个讲第几章第几节哪一卷书要讲三遍啊，因为弟兄姊妹的注意力，现代人的注意力的 attention 都很差。那第一遍是让弟兄姊妹能够听到是在加拉太书啊，所以你要再讲一遍的时候，他知道是在第六章；你要再讲一遍的时候，他才知道哦，原来是十四节。我不能够光讲一遍加拉太书六章十四节，很多人都找不到了。好不容易翻到以后，就会问说哪一章哪一章，然后再问哪一节哪一节。我们现代人的注意力真的是被破坏的很糟糕，所以我已经讲了第三遍了啊。加拉太书六章十四节，我们一起来读。但我断不以别的夸口，只夸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十字架，因这十字架就我而论，世界已经定在十字架上；就世界而论，我已经定在十字架上。好，我们圣经就先读在这。弟兄姊妹，刚才我们已经讲过了啊，那世界的定义在圣经里面至少有这三类，一个讲到神所造的，神所造的起初都是好的，那现在我们不能够说它通通没有问题，因为人类已经堕落了，所以人类误用神所造的，所以我们不能说神所造的这一切今天都被 properly used， 所以有些东西已经变得不好了啊，弟兄姊妹。那第二个方面的世界是讲到世界上的人，我们也知道人类堕落以后，那世界上的人就各式各样的人都有啊。那么今天我们所要讲的与世界分别，那不是讲到第一种跟神所造的世界分别，也不是讲到我们要跟世界上的人分开来，在这里讲的乃是讲到第三种，讲到整个我们看得见摸得着的人事物的背后有一个非常有目的有组织的系统，而这个系统神叫我们离开它来啊，这系统里面有许多许多的事情都在伤害我们属灵的生命，都在这里干涉神的旨意。弟兄姊妹，这是神叫我们要离开的啊。所以呢，从旧约以来一直到新约，我们常常可以读到这样子的经文。在旧约里面，神的百姓在逾越节一得救以后， 神马上叫他们做一件事情，什么？离开埃及，对不对？所以神说容我的百姓去，好侍奉我。弟兄姊妹，神要把我们从埃及，那埃及就是圣经上最典型的预表我们所说的这个世界，世界在人身上的那个瑕疵、捆绑跟破坏的力量，神叫我们要离开它。所以神没有叫这班人到山上去住，神只是把他们从埃及里面救出来，带到应许之地，他们还是在神所造的物质的世界里面。但是这是一个预表，讲到我们要脱离仇敌在我们身上的捆绑。弟兄姊妹，在旧约到新约一路上，神都在这里呼召啊 ，Let my people go， 让我的百姓去，让他们可以来侍奉我，让他们可以来享受。所以弟兄姊妹，这是神在我们身上一直有的心意。到了新约，我们没有时间去读了，太多的地方，你们要从他们中间出来啊，要离开巴比伦，不要沾染不洁，你们要从他们中间出来。神一直呼召我们出来。那么在旧约的故事，我们都很熟了啊。当神叫摩西去把百姓要从埃及里面带出来的时候，弟兄姊妹，我们发现走得了走不了，太困难了，对不对？法老用各样的方法不准他们走，然后到最后法老妥协的，他说好，你们要侍奉神可以，就在这边侍奉就好了，不要离开嘛。弟兄姊妹，仇敌跟我们妥协的啊，你要爱主要侍奉主可以，你一样在世界里面嘛，我还是把很好的给你。神说不行，摩西说不可以啊。到最后呢，法老说好，那你们要去的不要太远啊，离我们短短的距离好了。摩西不答应啊，他到最后再说好，那你们去，你们男生去，男丁去就好了，妇人跟孩子留下来。弟兄姊妹，妇人跟孩子留下来，我们还是会回来的，对不对啊？所以你就发现仇敌一直不放，而到最后他说好，你们人都可以去，但是你们的牲畜不要去，把你们的财产留下。弟兄姊妹，主耶稣早讲了啊，我们的财富在哪里，我们的心就在哪里。所以法老用尽各样的方法不叫我们离开的。当我们真要跟世界分离，真想要脱离世界在我们身上的捆绑跟权势，弟兄姊妹，你发现仇敌用各样的方法把我们留下来。所以摩西到最后说，我们就是连一席都不留给你们啊！弟兄姊妹，太伟大的力量，真的是伟大的力量，我们跟世界分开来，跟世界没有关系。所以当我辞职的时候，我说过我们公司跟我开了7次会啊，他们用各样的方法，用股票，用什么东西，用 consultant， 用 part time， 很多的方法想要留，到最后我都说我不能留啊，我说我大老板招我了。他到最后跟我讲，他说这样子好了，他说我们给你1年的薪水，你不用来上班，但是你现在不要跟我辞职，1年以后你再回答我，你是不是真的要辞职？真的是想尽方法。他这1年薪水包给我了，我们那个 vice president 跟我讲的，他这1年薪水我们帮你付了，你在家好好休养1年啊。他想我大概1年以后就会后悔的。我跟他讲，我说不用了，我说谢谢你，我说我知道我的老板招我啊，我说谢谢你的好意啊，1毛钱不拿，我们离开他了。弟兄姊妹，这世界用各样的方法，他就巴不得我们留下来。所以圣经从旧约到新约，神呼召我们要离开这个世界啊。那世界有一个权势，我再说啊，我都不是指的物质的这些东西。保罗在腓立比书告诉我们，我知道如何处丰富，知道如何处贫穷。问题都不在你是丰富富足还是贫穷，问题都在我们里面，到底我们是不是一个自由的人。弟兄姊妹，罪恶来，它是来破坏来伤害我们啊，然后我们很明显的被罪恶压伤。但是仇敌世界来呢，它是来捆绑我们，来辖制我们，这两个有点不同。所以有一个小小的例子，我觉得或许我们可以明白啊。像你的小孩子，从小你在家里面养他，你绝对不会教他撒谎啊、做坏事啊、打架了，对不对？那么你后来发现他交了一些朋友以后，啊，跟他们身上学会了撒谎啊，学会了一些这个粗暴的行为，因为怎么样，好像罪恶进到他里面去了啊。但再怎么样，这个孩子还活在你的面前。那这个世界呢，就好像有人呢，有一天呢，拿了一些Nintendo game 或者一些糖啊、一些钱啊，把你的孩子的心给掳掠了。他从此以后不要跟爸妈住，我要离他出走，我要跟他走，然后他走了。弟兄姊妹，就是把我们的心，把我们这个人给骗走了啊，然后变成他的人。这是世界在我们身上做的罪恶，我们很容易明白，我们甚至知道去拒绝。但是这世界给我们的好处，我们常常没有敏锐的感觉，所以我们就随着他走。在旧约圣经里面，我们最近正好在读到的亚伯拉罕跟罗德，弟兄姊妹，这两个圣经上都说他们是义人，都是好人。就在道德上来说，罗德也是个好人，对不对？彼得后书第二章告诉我们，罗德为着索多玛和俄摩拉里面的犯罪，他天天心里面忧伤，他为着他们所犯的淫乱， 他天天痛心，这是一个道德上很好的人，他不犯罪的。但是罗德跟亚伯拉罕一个很大的不同，亚伯拉罕过着帐篷的生活，这个世界在他身上没有捆绑的力量，而罗德呢，他是逐渐挪移帐篷，直到索多玛啊，到了一个犯罪的城，到一个充满了享受的城里面。那索多玛真是繁华，繁华的不得了。罗德进去了，扎根住在里面，连被这个人家掳掠，这个被这个四个王掳走了，亚伯拉罕把他救回来。我们这个礼拜刚读的，对不对？救回来以后，他还是回索多玛去住。你就发现那个世界在他身上的力量，他没有办法脱离，这叫做捆绑。一直到最后，神差的天使要来灭索多玛的时候，是勉强把他给拉出来的。这个人离不开索多玛，他跟亚伯拉罕太大的不同了。虽然就在道德上来说，他们都厌恶罪恶，都不喜欢罪恶，但是一个是世界有力量，一个是世界在他身上毫无所有的。所以这神在旧约里面到新约都在这里说，容我们的百姓去啊。那另外一方面，我们为什么要跟世界分别？除了神的呼召和命令以外，那另外一方面就是，如果我们真认识了世界的本质到底是什么的时候，我们里面会对他存着另外一个态度。第一，这个世界它是跟神为仇为敌的啊，不仅仅是跟神为仇啊。圣经上雅各书第四章第四节，凡是以世俗为友的，中文翻世俗，英文还是 cosmos， 就是凡是跟这个世界为友的，做朋友的，他的就是跟神为仇，跟神是对立的。所以神说，你们不能够又侍奉神又侍奉马门，这两个是对立的。马门就是世界，这两个是对立的。所以弟兄姊妹，当我们真认识这个本质的时候，我们在主的面前对世界就会有另外一个态度。而且这个世界不仅仅跟神为仇，我们的主耶稣就是被这世界的王钉在十字架上面。所以当我们真正所最爱的一位被他所伤的时候，弟兄姊妹，我们的心就没有办法说我在爱他。如果有人把我的父母亲杀死了，把我亲爱的孩子杀死了，弟兄姊妹，除非主怜悯，主的恩典在我们里面帮助我们，就着常人来说，我们没办法爱的，那就是一个仇人。不要说人了，你说刀子好了，水果刀造的时候它是好的，它是为了切水果，为了切菜用的。就这把水果刀被别人拿去变成凶器，杀了十几个二十几个人，你还会不会拿来切水果？它是一个物质的东西，它没有所谓的善跟恶，只不过被恶用过了，我们都不肯再用它，对不对？这把刀你抓在我手上，我再也不肯用它了。特别如果说这把刀是杀了我亲爱的家人，我不可能用它。所以当我们认识世界的本质，说这世界的王杀了我们的主，世界的王一直在这里作对，跟神作对，而世界的王一直在这里伤害我们亲爱的弟兄姊妹和我们的家人，弟兄姊妹，我们对世界会另外一个态度。所以约翰一书告诉我们，他说人若爱世界，爱父的心就不在他里面，这两个是冲突的，因为没有办法共存。另外一方面，我们知道圣经上告诉我们，他说这世界的王受的审判，不仅仅世界的王受审判，圣经上告诉我们，将来整个世界都要受审判，凡是有行止的那天都要被烈火消化。而我们读到启示录后面的时候，讲到大巴比伦，说到大巴比伦倾倒了，神要审判他。弟兄姊妹，我们知道这世界的结局。所以 Watchman Nee 在那一本书《不要爱世界》里面，他特别提醒我们啊，他说不要存钱到倒闭的银行里面去，他这个银行已经倒闭了，神已经给他定了一个结局，世界将来全部要被火焚烧的，今天所有我们看得见摸得着有形质的那天都要被火烧掉的，而世界的王受审判，所有世界和他一切的都要过去。弟兄姊妹，让我们看见这个以后，我们对世界的不要一窝蜂的钻进去啊。那我再说，我们不是不能够享受神给我们的恩典啊，我们不是不可以有车子，不可以有房子，都不是指的这些，而是我们里面贪爱世界，或者世界在我们身上捆绑我们的那个力量，我们在主的面前一定要重视这件事，而我们要起来对抗它。而第三方面，所有的东西，我们今天在地上的经历啊，圣经上刚才约翰一书第二章呢，你告诉我们，他说世界和世界上的情欲都要过去，唯有遵行神旨意的怎么样永远长存。 也亲爱的弟兄姊妹，今天我们不管在地上享受多少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啊，今生的骄傲，我们住在一个最好的房子啊，有最好的车子，有最好最漂亮的太太，有最好的成就，弟兄姊妹，我们真是满足，有很多的骄傲，但是这一切有一天都要过去，只有遵行神旨意的永远长存。所以让我们看见，我们没有空再去讲了，至少这三方面已经让我们对世界要有一个不同的态度。那第一个，他是与神为仇为敌的，他甚至杀了我们的主啊，一直到今天还在逼迫我们，在辖制我们，在伤害这么多神的儿女们，让我们没有办法爱他。第二件事情，我们看见了他的结局，知道世界是受审判的，王受了审判，这世界也受了审判，有一天神要把它全部卷起来，神要把它烧掉的。然后我们在主的面前，我们的心不是追求世人以为的通达，然后我们在主的面前能够自由。第三个，为着永存的价值，只有我们今天照着神的心意活着，为着神永远的旨意活着，它有永远的价值，不然今天这样一切所有的有一天都要过去。得着再多，像所罗门说日光之下虚空的虚空，当我们真去追求追求追求，到最后我们就是觉得虚空，因为这是世界的原则，它不能够叫我们满足的，而且它一直在这里伤害我们跟神之间的关系啊。所以弟兄姊妹，我想我们从这几个点上我们可以知道啊，它真是让我们能够脱离，我们知道说为什么我们要与世界分别。那么圣经上主耶稣告诉我们，他求父不叫我们离开这个世界，但是却叫保守我们能够脱离那个恶者，而且让我们可以胜过这个世界。弟兄姊妹，这就叫做在世界，但是却不属于这个世界，就是我人虽然活在这个世界里面，但是我却不被世界所辖制所奴隶，不属于这个世界。那这是圣经上告诉我们的啊，一个主耶稣亲自告诉我们的一个原则啊。那么在这样子的一个大的原则底下，那么到底我们该怎么样子能够真正的活得出在世界但是却不属于这个世界呢？我在想可能开冷气，好的，有些人蛮热的，好吧，那个麦克风调高一点就可以了，因为人多比较紧一点。好，谢谢。那么圣经上我们刚才读的经文提到了几个点啊，我在这里列了四个点。那第一个，不要爱世界；第二个，不要效法这个世界；第三个，不要听从这个世界；第四个是积极上的，或吃或喝，无论做什么，要为荣耀神而行。那这是主在圣经上给我们的一个很清楚的教导啊。那第一个讲到我们不要爱，不是说我们不能够享受领用神所给的这个世界，神所造的，而是说我们心里面不让它取代了我们主在我们心中的地位啊。我们不在这里去爱它，去追求它。那么神给我们的我们感谢，但是我们不在这里特别被这世界的一个力量在这里啊，在这里吸引我们控制我们。那讲到我们不要去爱这个世界，那每一个人的世界其实都不见得一样的啊，看那世界在我们身上的力量，那个捆绑我们的那个施力点都不一样的。那么姊妹们可能是化妆啊、衣服啊，那弟兄们可能是车子啦、房子啦，每一个人都不一样的。我这次去中国大陆，在这个有一天最后一天，我们请弟兄姊妹一起做见证的时候，那有一个姊妹，我不晓得她从哪里来，她的口音很重啊，那我就试着去了解她，那我听她做见证呢，那很有意思，很多人都在底下笑啊。他是说他自己在主的面前，这个从前是一个很爱打扮的一个人啊，那么常常化妆化得很漂亮的，这个也没什么。后来信了耶稣以后，他的主就开始管他。他说就是很奇妙的事情，就是他每次画眉毛的时候啊，那个眉笔画了眉毛以后，他的眉毛就开始掉。他以前都没有这些事情的，他这里面就觉得不安，觉得为什么会这样，越画那个眉毛就越少，每次画那个眉毛就掉。他后来这个主就提醒他，这个他太爱世界了，他自己里面还是 这个舍不得放，但是他就试试看，他换笔，换的笔还是一样。那从前都没事的，从前怎么画都没事的，那个现在呢，一画那个毛就掉，一画的毛就掉，所以那个毛就越来越少了哈，画逼得他非画不可。他到最后就真的很难过，他在主人面前，主也提醒他，因为他这个笔画眉毛成为他心中的一个世界。他说后来有一次在聚会的，我在里面的，那天一摸怎么不见了，他就急得要命，全身找不到，结果就在聚会厅里面从他裤管里面掉出来了。啊，他就是很不好意思的在众人面前把那个眉笔捡起来。他说他从此以后在主人面前受了管教啊，这是他自己的学习。弟兄姊妹，你会听着觉得很好笑，这个眉笔为什么会是世界？但是对他来说，他拿不下来，他非画不可啊。那你也不要因为听了这个故事以后，看到姊妹谁脸上有眉笔，就说你爱世界啊。那不要弄标准，不要弄人的标准去衡量别人。弟兄姊妹，今天我们讲不要爱世界，或者以世界分别。我们在这里没有为弟兄姊妹画任何的线。主耶稣在我们里面，那个生命太活了，他自己会在我们里面替我们画线，真的。那很多的时候我们自己以为自己不爱世界，但其实我们另外一种的骄傲，是我自己就是这样子。这个从小我在家里面长大，这个家里面啊，我父亲原来是在军方服役啊，所以我们家的生活里面蛮简单蛮清苦的。我们六个兄弟，所以呢很省事的，就是我哥哥穿破的裤子，我二哥穿坏了，三哥穿，就一路传下来。所以在我考高中的时候考上台湾那个台南第一志愿，叫台南一中啊，我去上学的时候就发现我们班上同学因为都考上第一志愿，所以家里面给的奖品都是买那个尼龙裤子啊，那我们还是卡基布的裤子，而且呢背后都是补的满满的。那个时候呢就是我穿个卡基布，然后皱皱的，然后屁股上面补补的，同学都是穿尼龙那个尼龙裤子，很漂亮，骑着新脚踏车，那我是骑那个老爷车，咔啦咔啦咔啦就这样去啊。然后呢我里面一点不自卑，我反而觉得说我很爱主。我觉得你看我一点都不在乎，你们都要爱漂亮爱虚荣，我一点都不在乎。弟兄姊妹，后来人家提醒我说这个叫做属灵的骄傲。其实这个话有矛盾，你真属灵就不应该骄傲，骄傲就不叫属灵啊，出了一个名词叫做属灵的骄傲。就我自己觉得我不错，我很辛苦，我很刻苦，我都不跟你们一样。那弟兄姊妹，那这个东西也是世界，对不对？你不同程度的世界。等到有一天，当那个瘤过了几个月以后，从我的手上转到我的脸上肿起来以后，我就发现原来我也这么在乎我的长相啊！我就会天天对着镜子把我的瘤遮起来，看看我原来的于洪杰，啊，觉得从前不觉得自己长得不错，现在就一遮起来就觉得遮起来的还不错啊！所以天天就照镜子去了。这个世界在我们里面，它隐藏在各样的角落，我们都不知道的。所以当我出国的时候，我出国以前，我自己立了心愿，决定要回台湾去服侍主的啊。那我很羡慕一些在大学里面教书，那么顺便带领这个弟兄姊妹信主做校园工作的。所以我在主的面前立了一个心愿，我说我到美国去读个气管博士以后啊，我就回台湾去啊，然后在校园里面啊，可以这个传福音。结果来到美国以后，这个第一个暑假，神在我里面就叫我过奉献官。所以当神在那里呼召我的时候，我第一个反应就跟神说 Oh no， 我说主啊，你不可以这个时候呼召我，我说我要读完 PhD 以后回台湾啊，我说我一定服侍你。你就发现里面，当神真光照我们的时候，我们里面就羡慕那样子的一个角色啊。因为我在台湾在那个这个政大气研所修课，我们有一个教授，我想如果有人从台湾来可能知道他，叫司徒达显啊，这个非常非常聪明很 sharp 的一个教授，他上课很过瘾啊。那我就很羡慕说有一天我也变成一个气管的教授，那么在台湾然后我带学生信主一定很容易。弟兄姊妹，你就发现你心里面就有很多世界掺杂在我们侍奉的动机里面，我们都不知道的。当我一来到美国，里面书还没开，刚刚开始读的，读了两三个月，主就在那边呼召说要叫我们过奉献官，所以里面就觉得不肯，然后后来被主的爱折服了以后，我们才服下来。你发现那个世界有很多的方式啊，隐藏的明显的在这里要影响我们跟神。所以到底什么叫世界，我没有办法告诉你你的世界是什么，但是主会告诉你。任何摸得着看得见的人事物，他如果影响了我们跟神的关系，他如果伤害了我们属灵的生命，弟兄姊妹，这对我们来说就是世界。你原谅我说啊，连我们生下来的小孩，连我们家里面的娇妻都有可能变成世界，请你们听清楚啊，有可能变成世界啊。 就不要回到家看到孩子就骂，你们是我的世界啊，看到妻子就骂，他有可能变成你的世界。交了个女朋友以后再也不来聚会了，对不对？你把我们夺去了嘛。生了个孩子以后我们再也不读经不祷告了啊，孩子第一。弟兄姊妹，我们要求主帮助我们，我们在工作上，在职业上，在做任何一件事情，我们都应该求这个主保守我们，我们在神的恩典里面来做，这不是错事。但是如果这件事情对我们成了捆绑，让我们没有办法出来，让我们被他辖制，让我们受的属灵生命受的亏损，让我们跟神的关系受的亏损，弟兄姊妹，我们就要重视他，因为这是世界的本质，他就是要做这件事情，他的目的就是要做这件事情，就是要破坏我们。所以很多被主重用的啊，很多在世界上很有成就的，拿了诺贝尔奖的，他们一样很爱神。所以大家不要误会了，今天我们不是佛家的思想，不是一些出家的思想啊，要离开这个世界，这个不能做，那个不能做，这个不可以摸，那个不可以拿。弟兄姊妹，圣经上告诉我们要脱离这些，最重要的事情是我们跟神之间的关系，到底有没有任何人事物取代了主在我们心中的地位。如果有，这个就是我们的世界。神叫我们不要爱这个世界，叫我们不要效法这个世界，整个世代都有它的潮流，一下子穿喇叭裤，一下穿窄裤，一下子又肥得不得了，一下子又短得不得了，结果怎么样，这个世界的风就吹过来吹过去，那人不穿那个衣服就觉得不敢见人了，我不晓得为什么，特别现在的年轻的一代啊，真的没有办法啊，不想讲他们他不穿那个衣服他没办法活一样，那不梳那种头他就觉得他的头不存在了，他一定要那样子才敢见人啊，就是世界就在从小就在人的里面，他一直在这里抓着人。弟兄姊妹，我们要求神帮助我们啊！那当然孩子们他们生命小，我们尽可能的帮助他们，当他们生命长大的时候，他们自然能够分辨，能够胜过这个世界，我们还是要保守他们。那世界就是有一个潮流吹过来吹过去，从前我们在台湾的时候这个很多人那时候经济情形不像现在啊，现在台湾来的留学生越来越少，因为赚钱很容易嘛，股票啊什么的，这个小的时候我们那时候周围住的人都是很怎么讲，也不能讲清寒，但是就是一个小康的家庭就是了。所以在台湾有一阵子就是吹风啊，吹养鸟啊，养十姐妹啊，每一家院子都开始养十姐妹，因为养了十姐妹可以赚钱嘛。结果呢每一家都养，所以鸟就太多了，到最后通通亏钱啊，没有人真的赚到钱的。那过一阵子又在吹另外一个风啊，这个世界的风就这样吹过来吹过去。那么神叫我们不要效法这个世界，我们知道我们在做什么。当然这个世代我们知道已经进到了电脑的世代，我们每一个家都在用电脑，对不对？那这是世代的一个生活的一种模式跟形象。弟兄姊妹，我们在其中，我们用电话，我们用什么，这都是 fine。 我再说啊，神叫我们不要效法或者不要爱这个世界，都不是指的这些外面这些事情，特别是指的我们心里面的。神没有叫我们像亚伯拉罕一样现在住在帐篷里面，神也没有让我们像主耶稣一样睡觉不用枕头啊，就有人这样子做的，他睡觉不敢用枕头，那么在不敢上床，出去买菜都要挑那个烂掉的根买，不敢买好那个新鲜的菜啊，去买鱼也要买那些不新鲜的，因为他觉得他吃好鱼就是爱世界，那这都是外面的东西。神没有要我们做这些事情，都是指的我们心里面的东西。我曾经跟弟兄姊妹讲过啊，连看足球从前对我来说都是世界，我发现有一天我没有办法关掉它，舍不得不看。那一天 Super Bowl 要比赛的时候，正好礼拜天嘛，我早上起来就先跟主打好交道，我说主啊，求你今天不要感动，也不要禁止我看下午的 Super Bowl， 让我可以好好聚会。不祷告还好，此地无银三百两，一祷告完以后，主就在里面凡事都可行，总不受他辖制。哎呀弟兄姊妹，我就发现我没有办法抗拒下午不看电视，所以那天早上在波饼聚会的时候就一直跟主淡交涉啊，真是祷告，弟兄姊妹祷告什么唱诗什么我都不知道了，还就是跟主讲，我说主为什么不能看，又不是坏事啊，而且是这个 49ers 自己的地方打，又不是是这个纽约跟别人打，自己的人打嘛，对不对？那本来就应该看的，跟主左讲右讲都没办法。后来饼杯传到我手上的时候，圣灵一下子光照我啊，那个主的那个十字架的爱一下子摸到我的深处。弟兄姊妹，当我拿着那个饼杯的时候，我就在主面前哭起来。 为了一场足球，我居然连祷告连赞美都没办法，我怎么能够说主你为我舍命，主我怎么能够对得起你在十字架上为我所受的所付的代价。这样的饼杯一来的时候，这件事情从里面过去了。就我怎么那件事情过去以后，足球在我里面自由了，真的真的自由了。不知道已经多久多久都没有看了，随时可以关的。就像有时候累的时候躺在那边看一点，说要起来就可以关掉的，我已经完全自由了。那主释放我们，那今天在我们每一个人身上，我们的世界都不一样，弟兄姊妹真的不一样。有的人就非要吃好的不可。我这边讲的这四个点我就不一个一个点讲了啊。那么世界在我们身上还有个力量的，神叫我们不要听从他，不要被他掳掠，他一直在我们身上有各种的方法，他进到我们的生活，他进到我们的生命里面来。但有的人就是喜欢吃好的，他非好的他不吃，没有好的他没办法吃。弟兄姊妹原谅我说，这也是一种瑕疵，一种瑕疵。那个 Roger 弟兄有一次在祷告聚会跟我们交通了一个笑话，我觉得很有意思啊。他说到有一个姊妹，她这个越长越胖啊，那么大家都建议她应该减肥，应该节食，那么他就是没有办法克制不吃东西，那个零食对他来说是个世界啊，好吃的东西对他来说是个世界，他没有办法抗拒的。所以他到最后呢，这个现在的灵恩派常常找一个理由，就是你都把责任怪到撒旦身上去了。现在这个弹琴弹不好就认为琴里面有鬼，所以就跑去给情感鬼啊。那么讲道讲不好就认为讲台里面有鬼，所以按手在讲台上为讲台赶鬼啊。那么这个姊妹呢后来也学会了，她说一定这些食物里面有这个胖的鬼，她说我们的奉主的名赶完以后我就可以吃了，所以她给自己找了一个理由，对不对？马上就 justify 自己了，说以后碰到好吃的呢，她就奉主的名把那个胖鬼先赶出去，然后呢她就好好的吃。她的弟兄啊又属灵又智慧啊，她弟兄听她这样讲以后就笑笑的跟她讲了，他说啊，这一类的鬼若不进食总赶不出去了。啊，讲得太好了，对不对？啊，这一类的鬼赶不出去的，你非进食不可的。弟兄姊妹，你发现很多时候我们没有办法的，我们在一件事情上没有办法，世界在这里吓死我们啊，罪恶也好，一个刊物到了我们手上我们非看不可，这都是讲到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今生的骄傲，他们在这里掳掠我们。就神教我们要自由，要自由，不要去爱他，不要去随从他，不要去效法他，而这都是讲到消极方面，叫我们不要不要不要。那么积极方面呢，哥林多前书十章三十一节讲得很好啊，他说或吃或喝无论做什么总要为着荣耀神而行。所以我们在世界里面不要觉得我们是在一个很可怕的地方，我们应该基督徒要用一个积极的态度，我在世界我不属于世界，我在这个世界我却要胜过这个世界一切的力量，而且我在这个世界里面我或吃或喝我要为了荣耀神而行，我是积极的。所以当我们在工作单位里面的时候，我们一定要认真做事情，要让别人知道说公司雇了基督徒是公司的福气，真的。所以我后来自己里面主也真的做到我们里面是这样子的感觉，所以我以前去找工作会紧张啊，怕人家不雇用我啊，怕人家不录用我，可是到了后来的时候，真的在主的面前，当我去 interview 的时候，我自己里面一点都不紧张，一方面我们已经交给神了，知道在神的手中，另外一方面我们在心里面真是有个把握，你们雇用我是你们的福气，真的这是我们基督徒在主的面前该有的把握。因为我们进来我们不会偷拿你的东西，我们不会随便动你的时间，我们在你的面前一定把你的工作做得好好的。我们基督徒在地上是负责的人，或吃或喝无论做什么为了荣耀神而行。所以弟兄姊妹，我们这样子就是用一个积极的态度，我们在世界中经过，神没有叫我们躲到山上去当和尚，躲到修道院里面去当 去当这个修士啊，神叫我们进到这个世界，你们要往普天下去，你们就是世界的光，就是世界的盐，人点灯不是放在斗底下，乃是要放在灯台上，它就照亮了一家的人，可是这样你们也将你们的好行为显在人前，叫人可以把荣耀归给神。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要为着神今天把我们摆在这个世界的角色，我们感谢神，而我们用一个对的态度跟世界分别啊，不让世界的王、世界的神在这里借着这些看得见摸得着的，或是我们的生活我们的享受，来把我们里面跟神的关系给破坏了，反而让我们或吃或喝无论做什么 我们为了荣耀神而行。弟兄姊妹，这是一个积极的灵啊，这是一个积极的灵，要求神帮助我们。所以这个世界在这边真是有各样的方法，弟兄姊妹，求神帮助我们啊。我记得我年初的时候跟弟兄姊妹交通过，我年初的时候去参加那个甘妙姊妹，我们很多弟兄姊妹为她祷告啊，在她长这个癌症临终之前啊，我们去看望她，她跟我们做了见证，那、真的是感动我们在座的每一个人啊。她的身体非常的虚弱，但她告诉我们，她说她这一生里面最大的后悔，就是她花了这么多的时间和力量去追求世界上。因为他们从台湾来到美国以后，他跟他的先生两个都没有一技之长啊。他的先生在台湾的时候是读体专的啊，体育系出来的，那来到美国根本没有工作可以找的，那么他自己也没有太多的这个啊专长可以在这边找到工作，所以他们在那个 Macy's 店里面啊开了一个小小的卖那个 sandwich， 他们就是这样子拼命的做，昼夜的做，为了要养了两个孩子，而且在美国的房子非常非常的辛苦。所以一个店不够，过了一阵子他们又开了一个店，所以当他们这样一直打拼，早晚连聚会都没有办法聚会，生活也没办法生活，读经祷告就是这样子整个迈进去了。那么过了这么多年以后，他突然发现这个 不希望生活这么辛苦，他们把其中的一个店卖掉啊。一卖掉以后，这个姊妹稍微空下来，结果一检查发现他已经肝里面癌症了，所以后来没有办法，一直越来越严重。可是在最后这个生病的这一年多的里面，那他实在表现得非常非常的好啊，他实在用他所有的时间在主的面前追求主，他爱神，他为弟兄姊妹祷告，他在病痛的里面每天早晨第一件事情，他就拉着椅子就坐在那个窗帘底下啊，他把他的整个心向着东方这个出来的这个晨光，他把他的心向主打开来，让主充满他。他说他一直只要有人可以来见他，他都劝他啊，趁着我们还有健康，趁着我们还有时间，他说我们应该好好爱主啊！这个世界上得了再多的东西都不值得，因为当人的健康失去了，当人的生命结束了，这也是主耶稣在马太福音十六章告诉我们的，人就算赚得了全世界却赔上了自己的性命，还有什么益处呢？人还能够拿什么来换他的生命呢？弟兄姊妹，不仅仅指着我们 physical 这一口气的生命，更是指着我们里面属灵的生命。人到底还能拿什么来换我们里面属灵的生命？赚得了全世界却让他受亏损，或者却赔掉了这个命，弟兄姊妹，代价太大，代价太大。所以他就一直劝我们。后来他不久以后他去世了啊，去世以后我们去参加他的葬礼。那一天在葬礼上面，我们都围在那边。后来我看到另外一位弟兄，我走到他旁边去拍拍他。我们从前都在一个教会里面聚会的啊，我问他说：“你最近还好吗？”他就跟我说他非常非常的不好。我说甘妙姊妹的见证，我问他 为什么不好，他说他的妻子逼着他做两个工作，他的妻子也在那边打工，他说他们这个家里面就觉得钱好像永远不够用一样，其实他们已经住在 Palo Alto 很好的房子，他们开的车子是一个好大的 Benz 啊，非常非常漂亮豪华的生活，但是他说他永远不嫌够，他说我里面很痛苦啊，但是我的妻子永远不嫌够。我说难道甘妙姊妹的见证对她没有一点提醒吗？她说没有用的，她说就连死，她不到死她不会甘心的，她可以忙到死累到死啊，她才会停下来的。所以弟兄姊妹，这个中国话说不见棺材不掉泪啊，你见了别人的棺材还是不掉泪的，然后有一天要见到自己的棺材，人才发现说我的生命何等的可贵，我的生命何等的有限。那世界真的在这里辖制我们，辖制到最后，等到有一天我们真正 realize 认清它的本末的时候，可能有的时候已经 too late。 就求神帮助我们，让我们早一点起来啊，早一点起来爱主，早一点起来看见仇敌的本质，而让我们胜过世界给我们一切的欺骗。那么最后我简单提一下胜过世界的秘诀啊，在这里我们提了三个点，就是信、望、爱。那这是圣经上给我们的出路。那第一件事情讲到信啊，我们看一下约翰一书第四章。约翰一书第四章，好，我们请看第四节到第五节。 小子们啊，你们是属神的，并且胜了他们，因为那在你们里面的比那在世界上的更大。好，说到在我们里面的比在世界的更大啊。第五章第四节第五节，因为凡从神生的就胜过世界，使我们胜了世界的就是我们的信心。胜过世界的是谁呢？不是那信耶稣是神儿子的吗？好，在这里让我们看见能够胜过世界的第一个关键啊，是借着我们的信心。我们接受耶稣住到我们的心里面，而主在我们的里面，他比在世界的更大啊。所以让我们认识主，认识神，而且呢认识基督住在我们的里面，那这件事情帮助我们胜过世界。因为主在我们里面，他成为我们的力量，成为我们脱离仇敌网罗的那个智慧。主在我们的里面，成为我们胜过仇敌捆绑的力量。要讲到信心啊，讲到信心，这个圣经上有一句话讲到信心方面的这个应许啊，或是一个经文非常有名啊，叫做在人是不能，在神凡事都能。我考考弟兄姊妹，这句话是主耶稣在什么情况下用的？有没有人知道啊？拉撒路复活啊？啊，不是啊，还有没有啊？很好啊，年轻的财主，他来见主的时候问主说怎么样可以承受永生，主讲了这个讲了这个，到最后叫他变卖一切。那么后来主耶稣讲了一句话，他说财主进天国是难的，要比骆驼穿过针眼啊，就骆驼穿过针眼比财主进天国还容易。弟兄姊妹，所以门徒就问主耶稣说，这样子有谁可以做到这件事呢？有谁可以进天国呢？对不对？主耶稣说在人不能，但是在神凡事都能。 With God all things are possible。 弟兄姊妹，这一句信心的话就用在怎么胜过世界，在人不能，在神凡事都能啊，怎么样是变卖一切？不可能的，神今天也没有要求我们变卖一切。弟兄姊妹，但是今天要胜过世界，胜过世界的是谁呢？乃是我们这些信主的人。为什么我们可以？因为主耶稣住在我们里面啊，在我们里面的比在世界的更大，他的力量大多了。这是第一件事情。第二件事情讲到望啊，盼望。我们没有时间去读经文了。那一方面我们刚才已经讲过，这个世界和其上的事有一天都要过去，而我们的主要再来，荣耀的盼望，基督要再来。而当主来的时候，我们才知道我们今天所信的所盼望的全都成就了。弟兄姊妹，这在我们心中成了一个一个荣耀的指望，让我们在地上就做一个客旅寄居的生活，知道我们有一个更美的家乡在那里，我们的家不属于这个地上。所以这是一个客旅的生涯，一个客旅的心态，我们从世界里面经过。这就是亚伯拉罕这一生最大的特点啊，就是帐篷和祭坛是亚伯拉罕的生活，他拥有一切的丰富啊。圣经上告诉我们，牛羊多得不可胜数，多得容不下他们。弟兄姊妹，他真是有钱，但是他是过一个帐篷的生活。他在主的面前，财富摸不着他，他是一个自由的人，因为他有一个荣耀的盼望。所以希伯来书十一章讲到亚伯拉罕的时候，说到他是羡慕一个更美的家乡，一个荣耀的结局啊。那这是一个客旅。所以彼得在彼得后书啊，彼得前书第一章十七节，他也告诉我们要存一个敬畏的心，度我们再次寄居的日子，因为有一天神要回来审判众人。好，最后讲到爱，我们能够脱离世界，不是我们有办法的。神如果自己不用他的爱来激励我们，他如果不用他的爱来吸引我们，弟兄姊妹，我们很难的，对不对？啊，有人说那个小孩子，他什么都不懂事，他手里面突然拿了一把刀，捡到了一把剪刀啊，那他在那边玩，你千万不可以大声叫着去抢他啊，因为他可能就会刮伤了。啊，你最好的方法呢，就是拿一个他最喜欢的玩具或者最好吃的东西，那么他马上就会给你换啊。那么今天我们在主的面前有一首诗歌，他说是什么能够使世界的偶像失去他那美丽的色彩？世界的好多事情吸引我们，吸引我们了。他到底使什么世上的偶像能够倾倒绝迹？是什么能够使偶像失去他美丽的色彩呢？他说不是劝勉，不是责备，也不是灰心，劝劝不来，责备责备不来， 我们自己的经验你还是没办法，你虽然在世界里面受了伤害吃了苦头，但你发现你还是会回去爱他的，都没有用的啊。他说是什么？是无价之宝的一线。当主耶稣向我们一显现他的美丽的时候，弟兄姊妹，我们的心就被他吸引。所以在这里讲到是主爱的激励，也是我们里面爱主的心，让我们可以脱离这个世界的捆绑。所以我们最后一起来读这段圣经，我们就结束我们的信息。罗马书第八章218页，罗马书十八章35节到39节，我们请一起来读。谁能使我们与基督的爱隔绝呢？难道是患难吗？是困苦吗？是逼迫吗？是饥饿吗？是赤身露体吗？是危险吗？是刀剑吗？如经上所记，我们为你的缘故终日被杀，人看我们如将宰的羊。然而靠着爱我们的主，在这一切的事上已经得胜有余了。因为我深信，无论是死是生，是天使，是掌权的，是有能的，是现在的事，是将来的事，是高处的，是低处的，别的受造之物都不能叫我们与神的爱隔绝。这爱是在我们的主基督耶稣里的。弟兄姊妹，但愿圣灵常常问我们，到底有没有什么事情叫我们与基督的爱隔绝？难道是天上的、地上的、看得见的、看不见的？跟你讲了这么多的事情，是现在的，是将来的，他说没有一件事情。所以我们在地上经过的时候，我们可以享受神给我们一切丰富的祝福，享受神给我们的妻子丈夫，享受神给我们的孩子，给我们的房子。那弟兄姊妹，没有一件事情叫他伤害了我们里面属灵的生命，没有一件事情叫他破坏了我们与神的关系，也没有一件事情让他拦阻了神的旨意在我们身上实现出来。好，我们的信息听到这，我们请唱334首。我宁愿有耶稣啊，对不起，332首。 I would rather have Jesus。 我们唱的比这个速度稍微快一点点啊，预备来。我宁愿有耶稣